先祖亚伯拉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4年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所传讲的信息，先祖亚伯拉罕翻译而成。本信息录音编号640207，历时1小时4分钟。
The tape you are about to hear is incomplete. Every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locate the missing portion of this message. However, to date, this is as complete a recording as we have been able to locate. We shall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 complete recording, and any assistance you can give us would be appreciated. We trust the portion of the message you are about to hear will be a blessing to you.
那还是《创世纪》22章，从15节开始。那现在我们想讲一会儿，那开始聚会。
《
创世纪》22章，从15节开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着听命，这带来了何等的应许。神所要的就是听命。那经上有一处说，听命胜于献祭，听从主要比你所献上的任何器物都更好。那今晚我们要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主题，先祖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神给了他还有他后裔承受土地的应许。借着亚伯拉罕，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与他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据我们所得到的记载，神一直到他75岁才呼召了他。他妻子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个时候也65岁了。那他们可能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生活在一起。他妻子不生育，没有孩子，神呼召他彻底的分开，跟世上其他一切的东西，跟他国家的人，他的亲人分开，有一件特别的事儿要让他去做。当神要你去做一件特别的事时，他要求与任何疑惑彻底的分开。但你必须要达到完全的听命，顺服他所说的。神要求这个，你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做。他树立了一个榜样，那是他的一个彻底分开的榜样，与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亲人等等，向神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很多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亚伯拉罕仍然持守，他并没有灰心，他从没有因为不信而心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反倒坚固将赞美归给神。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毫无疑问，许多批评者过来说，亚伯拉罕，多国的父啊，现在你有几个孩子了？他并没有叫他起疑惑，没有孩子，萨拉已经过了生孩子的年龄，那当然他早就过了更年期了，但亚伯拉罕仍然照样相信神，他为孩子做好了准备，因为他知道并且满心相信神不可能做一个大的以至于他都无法成就的应许。他的后裔也应该思想同样的事，不管事情看起来多不切实际，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看起来多么的违反自然规律，但神不可能做一个大到他自己都无法实现的应许。今天我们相信同样的事，每个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都相信同样的事，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积累了多少的知识，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这是多么的违反自然规律，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是多么的愚拙，都没有一点关系，如果神那么说了这就是了。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安定在主如此说上，那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发现25年后，那还没有孩子，神仍然忠实地持守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那这个小孩，那这个男孩子小以撒出现，小以撒出现以后，我们发现 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加倍的试验，神说这个孩子，那这时亚伯拉罕大约115岁或120岁，那神说，现在我要你带着这个孩子，你独生的儿子，带他去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在这座山上把他献为祭物。换句话说，毁掉他所有的神的应许就要成就的证据，这等于是把所有肉身上的东西都拿去了。亚伯拉罕说，我仿佛从死中得着他，并且我满心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就是现在的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但神能改变我的心思，改变我的意念，改变我的本性，改变我整个人。他能照着他所喜悦的形式，不管他说什么，我相信那是真理。那亚伯拉罕的每个后裔都相信同样的事。亚伯拉罕没有不顺服神，而是带着小儿子，那一大清早就告诉仆人说，那你们同骡子在这里等候，我和儿子去那边拜一拜，我和他还要回来。他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走上山顶要除掉自己儿子的性命，然而他说，童子和我还要回来。他知道某件事必须发生，他只是不知道神要如何做这事，那并不是他的问题。他知道神应许了这事，那我们只想知道这个神应许了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无法告诉你，但神这么说了，他要再次差遣耶稣基督，他要以身体的样式而来，他要认领属他的人，将有1000年的千禧年，他要与赎民一同在地上作王，那是他所应许的。我们正在仰望那个时刻的临近。他应许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他应许要这么做。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他应许要这么做，我们相信的，这就解决了。那当一个人相信神，他相信神所说的一切。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相信神的。现在神要他毁掉神必看顾自己应许的每一个证据，但他满心相信神能够做到。神不但给了这个大的应许，神还把应许给了他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忠心持守神应许给他的道，知道神能叫孩子从死里复活，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但神那当然，那当他背着木柴上山等等，那预表了神赐下他的儿子，那基督背着自己要献祭的木头上山，那在那里钉十字架。我们晓得在这件事上，那借着这么做，当神看到亚伯拉罕如此爱他超过地上的一切，甚至他唯一的儿子，那这样的极其的喜悦。他爱神，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做什么，他仍然非常的爱神，相信他的道。哦，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像那样相信神，他们相信神。我们知道这件事让神如此的喜悦，以致他说，你的后裔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记住，那是主如此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相信这个。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亚伯拉罕对神所拥有的信心就在你里面，你相信神所说的话，他持守他的应许。那他说，那记住，是在试验以后神才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先受试验，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道。那记住，他能持守神应许的唯一方式，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并且要被试验他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要受那个试验，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受那个试验。我们会接受神的道呢，还是会接受人对此怎么说的？我们会接受某个组织制定的信条呢，还是接受神所说的？如果神的道是真的，那不管其他任何的东西说什么，我们都只相信神的道。人的话都是虚谎的，神的话才是真理。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但在你能成为那个真正的后裔之前，你必须经历试验，就像亚伯拉罕自己经历的一样。神不但应许亚伯拉罕，还应许他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想一想，先祖在他的试验中 满心相信神的应许之道是对的，不管环境说什么，他仍然相信道是对的。亚伯拉罕伟大的先祖，当他受试验的时刻临到时，他的信心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相信神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相信这点，因为神做了应许。当神做了一个应许，说他将是多国的父时，他相信就是那样的。他不知道会怎么成就，但孩子来到时，他已经相信了25年了，又被要求去毁了这个孩子，他仍然知道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就献上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后裔也是一样的，神的应许对那些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来说是一个印记，应许是一个印记，一个签了名的见证人。当我们相信每一句应许的话语时，神就赐给我们印记，用来证实他的应许。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就要经历试验，看我们会不会相信这圣经。圣经是神的道，因为它就是神。那么当你经历了试验，那看你是否会相信之后，那一些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如果你接受那个，那就是违背着道的。那如果你说你今天不会领受圣灵，没有那回事，只有十二使徒领受了圣灵。道说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讲这道，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神的话绝对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你准备要接受试验，那神的严峻考验，那跟从那个处方，那我告诉你，你会发现神持守他的道，如果你相信的话，是的。但你必须经历那个试验，因为那是印记。当你能够接受的时，你就会得着应许了，因为那是神的处方。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必须这样照着神所说的来跟从他，不只是给一些的人，而是给无论是谁，凡相信的人，凡悔改的人，凡相信的人，是给所有的世代，给万民的。凡是想要相信他的人，对神话语的信心会把你带向这个应许。那这时，只有这个时候，你才有能力得着所应许的印记。那我们所领受的应许印记就是圣灵的洗，是的。因为那是神在圣灵的样式中，他的道在你里面，那时那他就会进来。如果你领受到圣灵是唯一能使得道活起来的东西，这时你就有了应许，要得着一切试图攻击你的仇敌的城门。神这么应许了，也一定会这么成就。那记住，你只能这么做，只有在你被道试验了以后。亚伯拉罕被道试验，亚伯拉罕，你相信你会有一个儿子吗？是的。那儿子来了，那现在毁掉他，你仍然相信吗？亚伯拉罕，我还是相信，因为你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在这之后，神说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阿们。在试验来临之后，那让我们查考一下亚伯拉罕几个肉身上的后裔。那我们今天是属灵的后裔，那先让我们从肉身的后裔中找出几个相信神全部的应许从不疑问的人。那我说顺便说一下，一个基督徒女孩怎么会显露自己的底裙呢？那无法理解这一点。那如果你是从神重生的，你就拥有圣灵的美丽，显露出真正的你。你拥有这些丑闻裙子所没有的美德。是的，一个拥有突出品性属神的妇人，你可能被人嘲笑被称为古董，但你拥有一些他们根本摸不到边，已经丧失并且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是的，你有品性，那正是神所寻找的，就是品性。那首先，如果在你的头脑里对这个有疑问，那你就不要去做。那如果在你的头脑里有疑问，你就不要进入祷告队列中，那不要上来，除非你绝对明确的相信，你心里根本没有摇动，而是你要得到医治，那你离开讲台就会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是的，就是当你心里根本没有疑问的时候，你必须相信神，不是表面相信，而是真正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相信，因为道那么说了，那就是我们相信他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人批评了，不是因为别人那么说了，乃是因为神这么说了，这就使得成为了真理。 神这么说，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最后的定论，这是终极。当神说的任何事时，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可以发言反对他的。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理。那当我们查考其中的一些后意识，让我们想一想，让我们来想一想希伯来少年。那我记得这里想到希伯来少年，他们受的是反对偶像崇拜的试验。那你们记得王说，凡不跪拜这像的，别扔在烈火的窑中。那这些少年人相信神的话是对的，叫他们不可跪拜任何类型的偶像。但是那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受试验，要看他们会不会那么做。但其他所有下到那里的人都接受了并去跪拜，他们照着王所说的去做了，他们随从当时流行的思想，叫他们必须要这么做。但当这几个人受试验，看他们会不会敬拜偶像违背神的道时，他们忠实于神的道。无论环境如何，他们都忠实于道。当人们把他们扔进烈火的窑中时，神的应许应验了，他们得着了仇敌的城门。那第四个人拿着钥匙站在那里，开启了火焰的热量，然而这热量只是释放了他们。阿们。当一个男人或女人准备接受试验，严峻的考验，那你瞧，他们必须走进火中。当他们走进去时，他们在火中，那唯一发生的事，这烈火的试验只是为他们解开除掉手上的捆绑。许多时候神让我们，那当我们跟世界绑在了一起时，神就让烈火的试验临到我们，那时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站在决定的十字路口，如果他决定要侍奉神，那试验唯一所做的就是砍断捆绑，释放我们。撒旦可能会给你一场的疾病，他可能给你这个那个，你怎么知道那不是神让你处在十字路口，要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他们得着了烈火的城门，火不能烧着他们，他们身上连火燎的气味也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为神和神的道而战奋。他们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火不能烧着他们，因为他们得着了城门。那后来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个名叫但以理的先知，他受试验，那要看他会不会释放一位真正的神。当到了他要侍奉一位真正的神还是敬拜一位异教神的时候，他拒绝那么做，把百叶窗拉上去，天天向他的神祈祷。他因此被抓了起来，受到联邦法律的处罚，被扔进了狮子坑，一群饥饿的狮子围着他吼叫。他做了什么？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狮子不能吃的，神赐下了火柱，因为天使站在他和狮子中间。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因为他被试验，看他是要敬拜一位真神还是敬拜一帮异教的神。他经受住了试验，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狮子都不能够碰他，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应许是真实的，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摩西另一个伟人，他也被试验，要看到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你下去那里，我必与你同在。当他站在模仿他恩赐的人面前时，亚尼和杨屁试图站起来模仿神吩咐摩西去做的事儿。神呼召了他，他知道他是那个被差遣去做这事的人，他站在那里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的，行了神迹，模仿者站在那里行了同样的事儿，但这并没有搅扰摩西，他忠实于神的道，得着了城门，脱离了仇敌的手，因为他忠实于神的应许。不管谁试图模仿，这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一个功课。当你环顾四周看到一个伪君子，你只要记住他是在试图模仿一个真正的作品，那只能表明有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忠实于神的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持守神的应许。是的，但以理忠实于神的道，不管有多少人试图模仿的等等，他始终真实。他来有一个目的，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他们去了应许之地。当到了他们从埃及出来去应许之地时，红海挡在了路上，他得着了水的城门，门分开了，水退后，摩西领以色列人进入了旷野，到了神吩咐领他们去到了山上。 阿们，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拥有那个应许，借着真正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谁的城门关上了都过不去，这正好挡在他履行职责的路上。他一定要领那些人去到那座山上，神告诉他要的门挡在了路上，他就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约书亚后来当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就是当时世界的审判座，以色列人在那里受到了审判。我们发现约书亚、加勒那其他的12个、是其他的10个探子，每支派一个被打发去窥探他们准备要得着的土地。当他们看见那些巨人站在那里时，其中10个探子，他们感觉糟透了。他们说，我们夺取不了，太难了。那瞧看看我们前面的对手。当他们回来报信，他们带回了一个恶信。神告诉他们，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了，为什么他们还要报一个恶信呢？神在埃及告诉他，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那是一块流奶与蜜的美地。但当他们看见敌人如此强大，其中10个回来说，我们做不了这事。那约书亚的安抚会众说，我们足能够得着他，我们足能够。因为什么？他看的是应许，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不管敌人是什么，我们能得着城门，因为神应许了这地，他就得着了城门。后来当他领以色列人下到约旦河边，四月中旬时河水泛滥，约旦河从山上流下来，涨溢到平原上。看起来他面对的是一年中最糟糕的时候，但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知道他有一个应许，他在履行职责。神给了他一个要如何做的意象，他就得着了水的城门。城门分开，河水回流到了山上，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得着了仇敌的城门，跨进了应许之地，因为神吩咐他们这么做。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弟兄姐妹，当他到了那里，耶利哥四面都有城墙，高大的城墙上呢并排跑3架马车，以色列人凭着他们那些借来捡来的刀剑、棒子、石头等等的东西，怎么可能攻占这座城呢？但他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了他一个意象，告诉他怎么做，说吹角，他们就是这个呐喊，向城墙前进，城门必在你们面前倒塌。他们，他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他是属神的真信徒，城门必在你们面前坍塌，只要呐喊吹角，你只要这么做就够了。怎么样的城门坍塌？约书亚夺取了那城。在后来我们发现，此后敌人崩溃四散，他甚至让日头停在轨道上，正如那天早上讲过的，似飞而逝。他让日头停住了，直到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阿们。他知道如果那些敌人再集结起来，那他们被驱散了，太阳正在下山，亚摩利人和亚玛利人等等被驱散了，那如果他们再次集结聚集到一起，他就很难再击溃他们了。那唯一的拦阻就是时间，他停住了时间。阿们，阿们。有样东西拦阻了得着应许，就是日头，自然界本身，于是他就停住了自然界。为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停住了日头，得着了城门。是的，先生，这些伟人，那他们都是伟人，但你知道一天，他们每一个人，当他们来到死亡的门口时，他们都死了，他们每个人都得死，因为他们是伟人，他们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脱了刀剑的锋刃等等。那正如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的，他们得着了仇敌的城门，所有的敌人，那除了一个之外，就是死亡。死亡吞掉了他们每个人。后来有一天，亚伯拉罕王室后裔来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从信心而来的后裔，不是通过肉身的后裔以撒来的。他们尽了他们的本分，但这里来了一位不是按照正常的方式出生的，这里来了一位绝不是通过性欲来的，这里来了一位从童女而生的神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何等的一位伟人！其他的人都是照着正常的方式出生的，而这个人却是从童女所生的。他来到地上干了什么？他战胜了撒旦一切的仇敌，他战胜了一切。他做了什么？他出去战胜了疾病，在他周围不可能有疾病，不管疾病在哪里，他都战胜了。他战胜了这些之后又做了什么呢？他把钥匙给了我们。阿们， 他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阿们。那是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握着掌管疾病的钥匙，他战胜了疾病，疾病不可能站在他面前。他说他给了我们钥匙来做同样的事，战胜疾病。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还有试探，他像我们一样经受了各样的试探。他做了什么？他战胜了试探。他对我们说了什么？我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被离开你们逃跑了。他为我们战胜了疾病，他为我们战胜了试探，拆毁了城门，从试探者那里夺过钥匙，交给了亚伯拉罕后裔的信徒，说魔鬼若试探你们，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被离开你们逃跑了。哦，抵挡魔鬼，他战胜了死亡和阴间，他在第三日复活了，说我得胜了，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哦，何等的应许，那是个亚伯拉罕后裔的，他站上了坟墓，被叫我们称义，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复活时是我们的义，那是我们成了什么？他战胜了疾病，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阴间，他战胜了坟墓，他战胜了试探。哦，现在我们靠着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他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在他里面同样的灵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得胜有余了。他为我们胜过了每扇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得着的。他已经被战胜了，疾病被战胜了，死亡被战胜了，阴间被战胜了，坟墓被战胜了，一切都被战胜了。我们借着他的恩典拥有了钥匙。你害怕把那些的钥匙插进锁里，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来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爱他。两千年过去了，两千年后他仍然在我们中间。这位大能的得胜者把幔子裂为两半，把一切的疾病等等都担在了自己的身上，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疾病背到十字架上，胜过了他们，复活叫我们称义。两千年后他仍然活着，在那些承受万有的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中间彰显的自己是永活的耶稣基督。哦，那些经历了试验仍相信神应许之道的人，如果你能够相信到，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才是你的方法。如果你不能够接受道的试验，如果你怀疑，对你有一点的疑惑，你简直不能够相信，总有什么东西你不能相信的，那你就不要进到祷告队列里来。除非你得到足够的恩典让你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否则我甚至不会来到祭坛这里。一旦你冲破了不信的幔子，你手里就握住了死亡阴间和坟墓的钥匙，因为你得到了一位能为你而战胜的得胜者，你就握住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今天们说，哦，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在某种程度上的是，他是一样的，圣经这么说。哦，他今天不像以前一样行事了。当我们看到他的道被印证时，我们就发现他是一样的。他成就了什么？就落回到了他们的手上。阿们。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相信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神今晚站着，就像他在罗德的日子遇见亚伯拉罕并行了那件神迹时一样，就像他借着说出撒拉在他背后所说的话时一样。耶稣应许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在他再来之前，教会要看见同样的事儿。有什么？这事必须要发生。神应许了，耶稣基督证实了这个，说事情将会如此。两千年后，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在我们中间，仍然是大能的得胜者。他战胜了死亡、阴间、坟墓和一切的迷信，拿起了道，接着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什么是道在你们里面的基督？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你们就已经战胜了一切，因为我为你们战胜了这一切。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你们若能明白我，你们若常在我里面，那信我又接受我的不只是表面相信，而是能够接受那听我话明白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进入试探会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就是他，大能的得胜者。那今天他在这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这里，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面前行神迹，表明他的应许绝对是真的。这些后裔已经从巴比伦被呼召出来， 从所罗马被呼召出来，从世界上被呼召分别出来。2000年后今晚的站在我们中间，就是那位大能的得胜者。神的道能辨明人心中思念和主意的。那什么，神的后裔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王室的后裔，相信道，道就是神。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同的叫喊，像古代的诗人一样说，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除去我的罪，复活他叫我永远称义，一天的再来，何等荣耀的日子。有人说你老了伙计，对此我无能为力，从我是个小伙子起我就这样生活，我所拥有的唯一成就就是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我把我的生命献给那个目的，我仍然在讲台上作为一个老人，我相信同样的故事，我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事就是看到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接受他自己的人。神啊，我的难怪我们可以唱齐贺耶稣大能圣名，天使夫妇敬拜，在主足前冠冕献诚，尊崇万有主宰。为什么？他是大能的得胜者。如果你在他里面，你就在道里面。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凡你们所愿意的，因为每扇门都已经被胜过了。于是我们可以说，因为圣经中的每个应许都是我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是我的，我相信他神圣的话，因为圣经中的每个应许都是我的。朋友们，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吗？神给亚伯拉罕的每个应许，借着先知说的每个应许，耶稣基督给这个时代的每个应许，他都在这里证实，表明他一直要活到永永远远。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当到了死亡的时刻，你说那又怎么样呢？你仍然拥有那个所有权。正如保罗说的，坟墓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那位大能的得胜者耶稣基督得胜。哦，天使夫妇敬拜，在主足前冠冕献诚，在主足前冠冕献诚，尊崇万有主宰。今晚2000年后，我们站在这里看见他，依然是大能的得胜者。他把挡在我们与神一切应许之间的幔子断开了，我们在他里面得胜有余了。让我们祷告，天父，今晚我们在这里站在圣灵的同在中，这位伟大的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神应许说他要降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王室的后裔身上。哦，神呢，我们祈求，如果这里还有不认识你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他们心里对神的道还有疑惑和慌乱，不晓得的是不是真理。哦，做出了应许的伟大的神，请你今晚来吧。主要你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应许，你也能持守这个应许。你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父神呢，我们祈求你来证实你的道。今晚这里有许多亚伯拉罕的后裔生病了，魔鬼把他们圈了起来，把他们关在里面，这转动钥匙说，现在你必须得死，你有心脏病，你有这个那个等等，你必须得死。神呢，愿福音喜年的号角今晚就吹响，使每个奴隶能够自由的出去。耶稣基督战胜了那些城门，我们手里握着钥匙。哦，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更有功效，能刺入剥开骨节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大的建筑工程。那我们观察世界，天上有迹象和可怕的景象，那就是飞碟，多处有地震，大海咆哮，海啸，人心惶恐，邦国之间有困苦困惑的时候。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呢，今晚来成就你的道，今晚来尊重亚伯拉罕子孙的信心，用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丰富的祝福你们。那这次我不想做祭坛呼召，那我把这个留给你们。那我想许多时候祭坛呼召，那我跟他们一同的相信，但接受的人尽都受洗了。是的，接受他的人 进兜，那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可以整夜的在这里讲，你们是一群可爱的听众，我所说的只是一个人。那如果我说主的话，那这就不是我的话，而是主的话了。那如果我说了一件事神不支持的，那就是我的话。如果我说主的话，主又支持的，那么哪个有罪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敢走开说没有那回事呢？耶稣说，当他行这些事时，他们说这人是个算命的，他是魔鬼，是算命的。任何人都知道算命是属魔鬼的。他说他是个算命的，但你们见过算命的传讲福音吗？你们见过算命的赶鬼吗？绝对没有，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他说我人子赦免你们这件事，但圣灵来了说话干犯他的今生来世永不的赦免，因为称神的工作为不洁净的灵。愿神今晚怜悯我们，我祈求神降下来在你们面前证实他的道。弟兄姐妹，这是我的魂，我必须需要见神，我要对我向你们说的话负责任，神要我为他负责。是的，如果我知道自己的魂要被定罪下阴间，那我站在这里说这些话有什么益处呢？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神不需要解释，正如我所说过的，他自己解释自己的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们相信吗？如果我能医治你们，我就会做的。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们，唯一的事就是你们手里拿着钥匙，那钥匙就是你的信心，要握住的。今晚就打开了好吗？趁着他来到我们中间，那位战胜一切疾病的大能得胜者，他来这里是要向你们显明他已经做了这事，因为他仍然是道，道是能够辨明心中思念和主意的。什么祷告卡？B， 那那天晚上我们从几号开始的？哎，我们从50号开始。谁有 B 50号祷告卡，请举手。B 祷告卡，那天晚上我们从1号开始，那今晚我们要从50号开始。谁有 B 50号，请举手。B 50号祷告卡，难道这号码不在这儿吗？你有吗？好的 ，B 50号 ，B 51，谁有 ？B 51号，好的 ，B 52，谁有 B 52号？好的，你有吗 ？B 53。54，那过来这儿。54、55，那在我进来之前，我儿子下来这里把一堆祷告卡都打乱了。那所以你看到他们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吗？那他们不知道。那你可能从这排来拿到1号，下一个拿到10号，那另一个人拿到25号，那我们不知道是在哪里。那不管他们在哪里，那现在我们叫了几个了？5个、4个。 B50 对吗？ B50 到55、56、57、58、59、60，那我们看看1、2，那比你算一算，那我们要那60、70，那让他们先站起来，那如果可以的话 B50 号到70、75，那算一下罗伊弟兄，如果可以的话，那趁着我正在跟听众说话，那在那边的人，那你们朝这儿看，那你们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那记住，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对吗？是的，你们相信吗？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会这么说的。圣经说他是大祭司，希伯来书4章，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你们信吗？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怎么做呢？圣经中有一个妇人，那你们要注意我正在说的，圣经中的一个妇人，可能他没有祷告卡，但他心里说我能够摸着那个人，我相信他，他在医生身上花尽了所有的一切，他们也帮不了他，他的病情太重了，他们无法帮他，但他相信神会帮他。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耶稣说我觉得能力离开我了，对吗？你相信他今晚还是一样的吗？你相信他在这里吗？多少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你怎么能够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呢？不久前一个著名的进信会的人来见我，他说布拉弟兄，有一次我被一个这么说的回教徒打败了。他说如果耶稣复活了，耶稣应许他要做同样的事，那让我们看看他这么做。瞧，他们相信耶稣不再那么做了，但我们相信耶稣还会那么做，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世界上没有另一个宗教能说他们的创立者是活着的，只有基督教。神的证实他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那些相信的人，因为那是神能成就他话语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那些相信的人。现在他们正在这里排祷告队列，那我不知道我们会有多少人，那我想你们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要到处走动。那瞧这边祷告说，主耶稣我相信。那你记住，那主告诉我，你若能让人们相信你，你祷告的时候真诚，那已经在这个国家来来回回的行了15年了，没有一次失败过，也不可能失败。神只有一件事是神不能做的，就是失败。他必须持守他的道。 我相信这点，我相信这点，就像我相信我正站在这里一样，就像我相信我是在这房子里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幻觉，这可能是一个梦。在我的魂里，我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基督里死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放了一些的手帕在这儿。其实这个在相信的人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在他们准备的时候，让我们低头为这些的手帕祷告。天父，我们在圣经中得到了教导，这里有相信你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的人。主啊，有时候他们摇摆，要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却没有插准，只是刮到了，但他们相信他在那里，就让他们继续的插，他们会找到的，因为钥匙孔在那儿，那把钥匙也是正确的。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中诗歌所唱的，我所弹奏的。圣经中说，保罗从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送给病痛的人，污鬼就离开的人，他们就被医治了。那主啊，我们知道圣徒保罗现在跟你在一起，但那不是他，而是你，主啊，是基督在他里面。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于这个时代，今天你仍是基督，就像你昨日一样。当我为这些的手帕祷告触摸他们时，我祈求你打败一切的仇敌，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知道仇敌被打败了。有一次在红海，那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把以色列人与应许隔开了，他们正在履行职责。那一位作家说，神透过火柱用愤怒的眼睛往下看，海就惧怕了，打开了城门，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今晚求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往下看，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仇敌看见我们今晚的信心，因为我们为他们做了信心的祈祷，愿他们每个人都得拯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要你们专注，那管麦克风的人，那可能得把音量调高一些，因为如果圣灵要这么做呢，我没有说的一定会。那任何人来到这里告诉你们说他们有能力医治病人，那你们不要相信，能力都在基督里了，他是得胜者，你我不是，我们只是接受他所做成的。没有人有能力拯救或医治，世上每个人的代价都已经付清了，条件都已经满足了。是怎么付清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的医治付清了，你的救恩付清了，你有信心上来接受他们。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有，神应许了，你里面有东西，说的在那里，他就在那里。那恩赐是什么？出去医治人是恩赐吗？不，恩赐是你自己让开路，好让神能够使用你。耶稣基督应许的最后迹象，就像索多玛被焚烧之前的样子，不是在别的事发生之前，像罗德传福音等等的事情，不是那个，但就在这个被焚烧之前，神以人的样式降临，跟被拣选的教会坐在一起，就是得着应许的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群人。那记住，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接受他。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但那应许就在他再来之前，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那看看索罗玛变成了什么，看看被拣选的教会变成了什么。都说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神以人的样式显现，背对着帐篷，说出萨拉在帐篷里做了什么。如果大家知道那是真的，请举手，绝对是的，他应许了这个。我们正在末世了，记住，那是最后一件发生的事，外邦世界索罗玛被焚烧，应许之子出现了。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应许之子，神的儿子，我们在这里。愿神开你们的眼睛，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愿神开你们的眼睛。天父，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是你塑造的一团泥土，被放在这里。哦神呢， 今晚愿我能得到你的恩典和同在，主要愿你使用你放在这里的这些泥块，就是那些你呼召来得永生却可能还没有接受的人，愿他们看到这些应许。他们可能被教导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但这在圣经中，主要求你证实，那是你自己的解释，这就足够了。如果你使这成就，他们就会看到你的话是真的。父，求你应允，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主要愿这里的每个人今晚使用他们的信心，愿亚伯拉罕支派的每个成员今晚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信心并接受你的同在。我们将赞美归给你，阿们。那这是那这是个陌生人，我要你们帮助我，为我祷告。那请安静的坐着，不要走动，安静坐着祷告。那瞧，这是从福音传道转变成放松的自己，直到神的灵把你完全带到另一个的空间。那这里站着这个年轻的，那过来一点，女士，没事的。那我不想离开这个麦克风，瞧，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瞧，有时候你知道，那我唯一知道的方式，因为连着麦克风，那他们在外面就能录下来。那我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但你比我年轻得多，我们可能出生相隔很多英里，相隔很多年，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吗？如果是请举手，啊，听众能看见。那他只是一个站在这儿的妇人，瞧，那把这个放回了圣经中。我们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你们人回家时都去读一下。那不是因为，那不是因为这个妇人是那种妇人，那我不知道。那你知道我不是耶稣基督，但他就在这里，那是他，他的灵恩高我们，能揭示出他的问题，正如特别警辩的妇人所做的，是同样的事儿。因着那件事儿，那当时的祭司和领袖们说，这人是个算命的，魔鬼，别欺负。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那将是他的迹象。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岂不是他今晚的迹象吗？他应许了在末世之前会有这件事吗？那看看他是否会持守他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那如果这里有谁认为那是错的，那请你上来这里做同样的事儿。如果你不上来的话，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你有权这么做。用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和尊贵，我把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那我必须跟你谈一会儿，年轻女士，你知道我们的主也在井边跟那个妇人交谈，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在做什么？注意，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就是他身体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当他看见父所做的，父所做的他显给子看。瞧，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耶稣从未行过一件神迹，除非神仙借着异象显给他看，否则耶稣一件神迹也不会行。不是在他耳朵里告诉，而是指给他看，我看见父所做的，不是听见，而是看见。就是这个使他成为了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正如摩西所说的。那当他知道父，那他在他要去耶利哥，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来到了叙加城，啊，瞧，撒玛利亚人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犹太人正仰望弥赛亚。他把他的迹象显给他们看，腓力、拿单叶、彼得。当那个迹象一发生，他们就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些拉比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但记住，外邦人，我们是昂克鲁萨克森人，那我们没有仰望弥赛亚，我们是异教徒、罗马人等等，我们并没有仰望弥赛亚，他只去到那些仰望他的人那里。但撒玛利亚人在仰望他，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坐在井边，一个年轻的女士出来，或许大约就是你的年纪，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那我猜你读过了这个故事。她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一个犹太人求一个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规矩的。耶稣说，你若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谈话继续进行，最后耶稣找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你记得是什么吗？他有太多的丈夫了。瞧，那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 他说我就是他。妇人就丢下水罐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这里有一个人宣称是弥赛亚，被证明是个先知，显示了弥赛亚的迹象。如果他做同样的事，这会使你相信同样的事借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借着这些经文应许了他要这么做吗？这会使你们听众相信吗？你得了肾病，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为什么那种东西总是在我面前跳呢？有人说他是猜的，我根本没有猜。他是个很好的妇人，你相信我吗？你知道我不是猜的。那让我说一件别的事儿。你丈夫跟你在一起，他也患病了对吗？他脊椎有病，是的对吗？你有一个小儿子跟你在一起，你也想要他来接受代祷，他的眼睛有问题，是的。你有一个小女儿跟你在一起，她得了肾病就像你一样对吗？如果你相信你们都能痊愈，你相信吗？神祝福你上路取得痊愈吧。你们相信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什么？他想要做什么？对你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说，他在向你们表明他并不是死的。我不能够做这些事儿。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向你们表明你们有权去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应该就解决了问题了。那这位女士请过来一下。我猜我们的年龄相仿，但我们是，要据我所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对你一无所知。那如果是的话请举手。行，那一些人发给了你一张祷告卡，那你就来这里了。好的，那如果主耶稣，那如果或许说我想要取代奥罗罗伯茨弟兄的位置，或其他某些信心的伟人，我就会说女士，你有什么问题？那你会说我有什么什么，那可能不对，那我不知道。但你可能告诉他是什么问题，他就按手在你身上说，神差遣我病人祷告，你相信吗？是的，荣耀归神，去相信吧。那这是好的，这是好的，神应许了这个。但你瞧，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那更高一点的日子。耶稣应许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如果神能告诉我你过去是什么，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他也能告诉你说你将会是什么。如果那是真的，那这个也是真的。如果他告诉你什么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的话，你们会相信吗？听众们，那我真的应该停下来。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这一次就该证实了，耶稣只做了一次就没有再做了。在叙利亚的每个人都相信了，相信了妇人的见证，妇人却告诉他们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刚才是一个基督徒当着你们的面离开了讲台，阿们。既然比我们所想的还近了，愿主继续证明自己是大有能力的得胜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被亚伯拉罕做了一次，然后毁灭了索多玛又做了一次。亚伯拉罕继续相信神。你来这儿不是为你自己，你来这儿是为了别人。那是一个女士，是你的姐妹。这女士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她得了糖尿病。他不是本地人，他是从路易斯安那来的一个沼泽地区。那是另一件事儿。那这样会众就知道你有一个病得很厉害的女儿，她本来计划要参加这场聚会，她患有癫痫病。真的，那是对的对吗？你现在相信吗？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接受了，走出去得医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相信吗？当然了，记住这是他的应许。他说他要做这事儿，他持守他的应许。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信吗？如果神能向我揭示你的问题，那你知道这必须是从某个属灵的能力来的。那你可以想象这只能出自两样东西，那当它发生时那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这是一件超凡的事情，也是一个似非而是，一件 不合乎理性但却是真的事情，是一个似非而是。那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你知道神告诉你的是不是真的？那记住，我不认识你，那必定是在我之外的某个人。如果你像法利赛人一样说我那是一个邪灵，那你就会得到那个报应。如果你相信的是基督，你就会得到他的奖赏。你之所以能相信，是因为主把这事儿应许给了这个时代，从那时到现在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就证明了现在是到了末了了。有人一直出现在你面前，是个灰头发的人，那是你丈夫，就坐在那儿，他想要接受他的医治，他被癌症、肿瘤、癌症的阴影笼罩着。你有肾病、膀胱病，你们是利特尔先生和太太，对吗？全心相信就会得着医治。你说他们的名字是，当然了，耶稣不是告诉彼得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吗？这是一个男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是个男的，就像彼得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一样，我们走到了一起。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我所讲的是真理吗？如果能相信的话，那如果我能为你做什么，我一定会做的，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主已经做成了，这只需要你相信。真的不是我，如果那是我的话，我会尽我所能的为你去做的，但他给了我一个恩赐，我只是在他面前放松自己，他来说话。你相信吗？你们相信那个吗，听众们？我想要找一个男的。你身上有几处的毛病，那其中的一个是你的右眼上有个肿瘤，那是你的主要的毛病。那还有另一件事，一个女的一直出现在这里，那是你妻子。你相信神告诉你妻子有什么毛病吗？她的病是在口里边，是她的牙齿，是的。你相信这是知道西门彼得是谁的同一位耶稣能告诉我你是谁吗？那会使你大大的相信吗？会吗？奥斯卡巴恩斯，对吗？上路回家吧，你得医治了。我对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相信他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会全心相信吗？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喉咙周围，在你的胸部，那是骨头的蜕变，你的骨结构里边有肿块还有结。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在一个周围有橙树林的城里边，它坐落在一个山谷里，背后有广阔的山岭，有一家叫鹿角的旅馆，是圣伯拉蒂诺，那是你来的地方，回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如果你相信的话。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医治癌症，那就是神。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要相信，却不愿主神使你在各方面都得痊愈。那原因是你极为紧张，非常的不安，那因着这个紧张，你的胃陷入了一种的情况，那都不能消化食物了，你把食物呕到了口里边，满口都是胃酸，那一到下午你就变得很疲惫等等，你的胃里有胃溃疡。你相信只有耶稣基督能告诉你那些吗？去吃晚饭，你全心的相信吧。你好吗？那有很多不对劲儿的事，但其中一件是你害怕你会因关节炎而残废了，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从这病里解脱出来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应允给我的姐妹赐给的视力，从她身上除掉妇科病，使关节炎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相信的去吧，他必会做这事的，你会好的，不要疑惑，只要继续走，全心的相信。心脏病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基督能医治心脏，你相信吗？去相信，会没事的。结束了。你认为你要残废了吗？哼，我也不这么认为。关节炎那个阴影，那是癌症。 你相信主必医治你吗？去相信吧，他必使你痊愈。教你有一段时间了，心肌梗死，但你相信今晚他会结束了吗？去相信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您妇科病已经烦恼了很久了，那后来你早上起来都很难，你的四肢僵硬，有时到了白天几乎都走不动路了，那是关节炎。去吧，不要疑惑，你就不会再有这种病了，只要全心的相信。那你有几件的事儿并发症，但你最难受的是你也认为是关节炎，是的，正在使你残废。你相信主会使你行走痊愈吗？去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必会使你痊愈的。紧张心脏关节炎，但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信吧，去吧，愿主耶稣使你痊愈。最近几年那个胃病肯定给了你许多的烦恼，不是吗？他再也不会了，相信的去吧，神祝福你，你得医治了。你的胃病也能够得医治，去吧，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呼吸困难，那个老哮喘确实让你很难受，不是吗？你相信的现在就要结束了吗？好的，去相信吧。阿们，哈利路亚，你们全心的相信吧。那等一下，你看到那儿的那道光了吗？一个黑人女士正看着我，就坐在这下面。她的左侧有一个肿瘤，她有肾病并发症。你很有信心，你用不着上来这里，它结束了，只要相信。阿们，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那个吗？坐在那儿的那位姐妹，你相信你能够胜过那个脊椎的病吗？你相信主会使你痊愈吗？好的，不要疑惑，你可以得着了，只要你相信。坐在这儿看着我的男人患有前列腺炎，经常在夜里起来等等，你相信吗，先生？那就会结束了，如果你相信的话。这里坐着一个黑人，坐在这边正看着我，他得了癫痫病，他还在寻求圣灵的喜。你站起来，先生，接受你的医治，愿神赐给你圣灵的喜。阿们。坐在我对面有一个小孩，坐在那儿，他得了那种一发作就会晕倒的癫痫病，就坐在另一边。你相信神会使那个孩子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神必医治这孩子。你每个人都相信吗？他岂不真是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吗？他岂不是大能的得胜者吗？他应许了你们能得着仇敌的城门吗？你们有多少人是被捆绑的，感觉到仇敌的压力的？如果你感觉到仇敌的压力，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请站起来，向这样举起手说：伯拉罕弟兄，我被神经过敏搅扰，我大约 80% 的人有神经过敏。那你说我那真是太密的，整个人群变得就像一个巨大的乳白色的，我几乎都看不清你在哪儿了。难道你看不见在讲台上和会众中这二三十或者更多的病例，证明了神是不会失败的吗？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你们相信吗？那么亚伯拉罕的每个后裔，为什么现在你们不拿起钥匙来呢？为你们战胜了他的大能得胜者在这里，他被证明的是在这里，你们相信他吗？那么拿起你的信心的钥匙，举手站起来说：耶稣基督，我现在为我的医治而相信。站起来举起手，开启信心，主耶稣，我相信，我此刻就相信。现在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彼此按手在对方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后裔的身上。你为那个人祷告，为他们按手。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撒旦，你打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里出来，让这些人走，为了神的荣耀。